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，现在又是广结善缘千万家，东港西港样样讲的节目时间了，欢迎大家收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Henry， 现在刚刚踏入七月，七月是夏天最热的月份，小小和大小都是在晒七月，每日的气温都徘徊在34度左右，日日都烈日当空，骄阳似火，日出街就好像入了个焗炉咁，汗流浃背，真系热到嗌救命。在咁酷热的环境下，大家都要注意保健养生啊。所以今集同大家讲下三伏天灸呢个话题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一到夏天，好多人都喺度讲三伏天灸，好多中医诊所、药房都在廚商度貼起三伏天灸的宣傳單張，還有這幾年很多中醫師都積極地推廣三伏天灸療法，但是其實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三伏天灸到底是做些什麼，有些什麼功效，到底自己和家人有沒有需要做天灸呢？很多人對天灸有錯誤的理解和不实际的期望，或者以人有我有的心态，不去搞清楚天灸治疗到底是什么回事。有些做了天灸治疗的人，希望对身体会有帮助，不想白白浪费金钱和心机。其实做了天灸治疗的人都很应该注重养生，按照中医理论好好保护身体，减少生病。跟住落嚟，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天灸治疗究竟系一种乜嘢治疗嘅方法同原理呢？你或者听到天灸有个灸字，就以为系针灸，其实天灸完全同针冇关嘅，系唔需要用针嘅，而系用中药材製成的藥貼貼在穴位度，透過藥物刺激穴位來達到治療效果。原來天灸一詞呢，最早出現在唐代醫學家孫思邈的《千金藥方》裏面的。中醫有冬病夏醫、夏病中醫這種治療方法，三伏天灸療法是中醫的傳統療法之一。在一年之中特定的日子，三伏天即是阳气最盛的日，和三九天即是阴气最盛的日，在穴位上贴上温阳散寒的中药贴，借助外敷的药物对穴位的刺激来达到激发经络、调整气血，来达到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。通过特殊调配的药物贴在特定的穴位，药物刺激穴位之后呢，就能够通经入络，达到温经散寒、疏通经络、活血通脉同埋调节脏腑功能的效果，既可以改善临床症状，又可以提升疗效，增强体质和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或者有人会问，天灸可以医啲乜嘢病啊？其实天灸主要不是用来医病的，它是可以改善从中医角度属阳虚和气虚的状态，防止因气虚或阳虚而生病。经常因为阳虚或气虚引起的疾病或症状，就有哮喘、鼻敏感、咳嗽、湿疹、怕冷、痰多、疲倦、喉痒、水肿、腰痛、腹痛、舌泻、阳痿、厌食、惊痛、不孕和不育，咁多种。 不过以上任何一种病，按照中医理论都有各种辨证。中医有所谓八纲辨证，即是表里、寒热、虚实和阴阳八种。如果辨证属实症或者热症的疾病，就不适宜做偏灸治疗了。或者你会问，偏灸是怎样做法的？偏灸疗法看起来好像贴药那么简单，其实中医在偏灸治疗那时还要预备和考虑很多问题的，这样效果才能够理想。首先呢，要辨证苹果天灸治疗和中医师平时看病一样，都要经过望闻问切，了解病人的病状、身体状态、舌象和脉象这几方面，之后得到诊断和辨证。所以经过诊治后，不一定个个病人都适宜做三伏天灸。有些病人在接受天灸之后效果理想，病情得到明显改善，但是有些病人如果勉强接受天灸之后，身体反而更加不舒服，所以在治疗前要做好判断。做好了判断之后呢，跟着就是揀药材了。三伏天灸选用的药物配方根据病情又会有不同的。根据张氏医通有记载用白太子灸治疗哮喘，但对于其他病症就需要用其他的药物，好像丁香啊、吴茱萸啊这些。三伏天灸的适应症有很多种，不过如果只是用单一的配方，因为药物药性各有不同，很难兼顾各种疾病，所以天灸选药因病而有所不同。揀完药材之后呢，跟着就要根据辨证选取穴位了。按照疾病的虚实、正邪盛衰，以补泻治疾。所谓补泻治疾，是虚则补之、实则泻之的治疗原则的简称。以补泻治疾来配搭穴位，好似肺气虚的人就拣肺腧，肾虚的人拣肾腧，脾虚的人拣足三里，气虚的人拣关元和气海，就好似针灸选穴一样。就算是相同的病征，天灸选穴都不一定是一样的。決定了藥材和穴位，跟住就決定貼藥的時間長短，它是根據病情和病人的身體情況有關的。好像小朋友啊、長者啊，或者皮膚容易過敏的人，貼藥的時間就不適宜過長。對一般人來講，貼藥後當皮膚有灼熱感就可以停藥了。貼藥要貼幾耐，只要看下用的藥材來定，通常不要超過四個鐘頭。跟住落嚟講下一位中醫師解答一啲人的疑難問題。問題一，聽講話天灸要連續做三年才至有效，醫師就答啦：呢啲只是研究的結論，因為研究比較做咗一年同做咗三年天灸人群的療效。发觉做了三年的效果比做一年的好，但是其实天灸治疗不一定要连续做三年，对少数病人都未必只做三年天灸就有效，应该按照身体状态进行具体评估，和在平时注重中医养生。第二个问题，那天灸又可不可以提早或延遲做呢？醫師就答了：三伏天灸最好在三伏天那天做，不過呢，一般天灸治療呢沒有特別指定日期，三伏天即是初伏 中伏和末伏三日。初伏日期是每年黄历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，中伏是初伏的下一个庚日，末伏是中伏后的再下一个庚日。历法认为三伏天是中原地方最炎热的时候，治疗效果是较好，但是用中药制成的药贴贴在穴位上治疗疾病的天灸就无需指定日子，随便你哪一日都可以进行的。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休息一下，下节回来继续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东讲西讲样样讲的第二节时间。上一节讲到一般的天灸是哪一日都可以进行的，跟着下来是第三个问题，他说什么是加强伏呢？有什么作用？有没有必要做呢？意思就说了，根据传统历法，三伏天只有三日，没有所谓加强伏或者加强灸。现在将三伏天灸分为四次、五次甚至六次，传统上是没有这些记载的。就算时代改变了，现代人的患病模式和体质都不同了，但是都没有人能证明加强灸是有必要的。问题四，为什么天灸有些人效果好，不过有些人效果差呢？意思就是首先不要觉得做天灸身体就会好，这种迷信的想法。天灸更加不等同于疫苗可以预防疾病，天灸可以改善气虚或虚寒的身体状况，来达到预防因感受外邪或虚劳积损形成的疾病，例如本身患有哮喘加上鼻敏感又发作频密，在做了天灸之后都还要服食中药来治疗，不是说只是做了天灸之后就什么都不用做病情就会改善。如果是属于间中发作的病人，接受天灸之后呢，就要注意继续以中医理论来养生，症状发作就会减少。三伏天灸不代表万应灵丹，本身也都不是神秘的东西，不过接受天灸之后的病人都要坚持养生，身体状况才会有所改善。第五个问题，为什么近年有这么多中医诊所推广天灸疗法呢？医师就说了，近年很多中医诊所都有提供三伏天灸治疗服务。其实除了在夏至后的三伏天灸，在冬至后亦都有三九天灸。三伏天灸其实已经有了很久，只不过不像现在那么普遍。天灸治疗的兴起其实正好反映市民关注保健防病的心态，希望藉着中医疗法强身保健，减少生病。除此之外，又反映目前社会上患有鼻敏感、哮喘、各种虚寒、虚劳引起疾病的病人数量很多。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和社会进步，人就越来越珍惜健康了，害怕会有病痛，但是因为生活节奏急促，环境越来越差，压力大，应酬多，甚至自我放纵享乐，所以产生不少疾病， 偏舊本身除了貼藥防病的治療，更重要的是向普羅大眾宣揚中醫理論的養生觀念，好像人以陽氣為本、邪正關係以患病，這些隨著更多人會在患病那陣選擇中醫治療，同時還要令大家更加了解中醫是怎樣理解身體功能和患病的原理。第六個問題，選擇做天灸治療那陣要注意些什麼呢？醫師說，選擇做天灸治療那陣，最重要是了解到自己是否真正有需要做天灸，還是隨波逐流，聽人家說好就去試一下，或者是盲目相信宣傳媒體所說的適應症和效果。選擇接受天灸治療那陣，最好先徵求中醫師的意見，醫師會根據你的身體狀態評估之後，會給你意見或者治療的理據。同時因為所患的疾病不同，藥物和選擇的穴位都會不同，要根據辨證來選穴位，針對每個人的情形來治療。三伏天灸使用的藥物的藥性偏溫和對皮膚有刺激性，小部分人做了天灸之後可能會出現一些皮膚反應，好像皮膚潮紅、小小痕或者痛、灼熱感或者水泡等等，所以天灸又叫做發泡療法。不過呢，這些都是天灸的正常反應，一般都不會留下永久的疤痕。醫師還說要嚴格掌握貼藥的時間，特別是幼童、孕婦、長者和長期病患者，如果治療那天剛剛經期到或者發燒，就要徵求醫師是否繼續治療。還有快藥貼不要貼在皮膚傷口上面。第七個問題，天灸療法適合哪些病呢？答案是，第一類是呼吸道疾病，例如慢性支氣管炎、支氣管哮喘、過敏性鼻炎、慢性咳嗽、常年易感冒的人，包括兒童。第二類是消化道疾病，好像成年人虛寒性胃痛、慢性腹瀉和幼兒腹瀉等等。第三類是慢性虛寒性疾病，好像成人和小孩子經常入夏冬，手足冰冷和容易感冒這些情況。第四類是婦科，好像經痛、月經不調、久不受孕這幾種。第五類是慢性痛症，好像頸、膊頭、腰、和膝頭這幾種痛症。第八個問題，哪些人不適合做天灸呢？答案是哮喘急性發作期、發燒、咽喉發炎、兩歲以下的幼兒、孕婦、肺結核、嚴重心肺功能不足、糖尿病患者、惡性腫瘤、葡萄糖六輪酸鹽血輕酶缺乏症患者和皮膚很容易過敏的人，這些都不適宜做天灸的。第九個問題，做了天灸貼藥之後，有些什麼要戒口啊，或者要注意的呢？醫師說了，貼藥後皮膚發熱、灼熱、發紅或者起水泡都是正常的現象。如果皮膚出現水泡呢，就要注意保護水泡表面，不要拗損，避免引起感染。如果感到不舒服，可以搽些凡士林來緩解皮膚的刺激。還有治療期間要戒食容易引起發的食物，好像海鮮、蝦、牛肉、鴨、鵝和煎炸食物，少些吃生冷、刺激肥甘口利、生痰助濕的食物，以免影響治療效果。接受治療那天 貼肉部位呢，就不要用凍水沖洗，亦都不要用番鹼這些刺激性的物品擦洗。如果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應，就要去找回醫師來治理了。第十個又是最後一個問題，我想知道三伏天灸和三九天灸的日期是幾時呢？答案是三伏天灸的初伏是2024年7月15日，中伏是2024年7月25日，中伏加強是2024年8月3日，末伏是2024年8月14日。三九天灸的初九是2024年12月21日，二九是2024年12月30日，三九是2025年1月8日，加強灸是2025年1月18日。講到這裡，這一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，關於天灸也都介紹完了，各位有興趣做的就要把握時機了。多謝各位收聽，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